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谢谢又来到了云云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就是因为毕竟七月嘛，鬼月到了，我们要怎么跟孩子讲鬼，有关于鬼的事情呢？那又反思，就是为什么人要来怕鬼？为什么不是鬼要来怕人呢？中国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全世界的人都怕鬼。哇哦，这句话很熟悉吧？司马中原先生讲鬼故事，我们呢从小就很爱听司马中原讲鬼故事，对不对？那究竟呢这么恐怖的鬼故事，这句话我们怎么常常听到？但是为什么没有听过鬼怕人啊？既然就我们的认知当中，鬼是没有身体的，那没有实际的形体，也没有办法拿刀砍人，所以啊，换言之，我们就应该是可以绕狼啊，找道士啊，找神明来制服鬼。那为什么我们会怕鬼呢？今天透过这个谈话性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大家一起思考说，那鬼对我们来讲它是什么东西？那为什么会对孩子来讲，其实对孩子这样的一个淳朴的心理来讲，鬼本来就是一种看不见也摸不到的东西，但经过呢大家耳语相传啊，大众的传播工具啊，或者是听到大人这样子的说，鬼月啊，什么做坏事啊，诸如此类的很多的渲染，让鬼呢变成很可怕，而且呢特定鬼会出现在黑暗的地方，鬼就这样子一个非常可怕的形象就在孩子的心里面种下了。那我们来说，孩子尤其到了一个团体的时候，好比说他在学校，他总是同学也会说关于鬼的这个部分嘛，那所以孩子之间彼此的言谈啊、行为啊，就很容易彼此相互的影响哦。当他们呢到某一个比较暗的地方的时候，如果其中有一个孩子说哇有鬼，那么大家就会传述。个性开朗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说一说，嚷一嚷，说完就算了。但是对他的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理来讲并没有影响，但是个性内向的孩子就不同了，他可能会信以为真，幻想着哇哦鬼好可怕哦，他会拒绝。再到那么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他认为可怕的，那个地方是他认为有鬼的，所以他开始呢不敢独处，不敢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孩子，身为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呢？那如果说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建立他对于鬼与神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孩子回到团体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团体的这样的一个感染，让他害怕有鬼这样的存在？究竟我们要怎么去奠定孩子对于这样的一个鬼神论的一个认知，让孩子能够用更健全的心态、更健全的态度去看待？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嘛，中国人呢，就我们都会去谈鬼神论，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会膜拜，不管是历史故事中的谁，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神来敬拜着。那其实在敬拜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无非就是在学习他的一个精神，学习这样先人的一个态度，究竟他留下什么丰功伟业，然后让我们可以影响后代子孙在建设在学习上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中国的这样一个鬼神论影响的孩子，有一些天生比较胆怯的孩子，在这个部分使得他没有办法独处，使得他随时都是害怕的，那爸爸妈妈，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说，我们要如何透过一些正确的知识啊， 科学啊，然后来让孩子知道说，哎，鬼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它真的存在，我可以怎么跟它共处，如果它不存在，我又为什么要怕它呢？那如何不怕鬼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主题哦。好，那如果孩子他就很怕鬼，好，面对这样一个，我们来谈就是怕鬼的孩子好了。面对这样的孩子，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变得比较能够坦然面对这样的情形？第一，就是让孩子自己说出他为什么怕鬼，了解他怕鬼的原因和程度。我们今天可能也会举几个例子啊，故事，然后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第一呢，就是带他实地去看看，让他害怕的那个地方或者东西，用很切实的说法，用很切实的那个解释啊、解说，来澄清他内心的那个疑虑。例如说，孩子对于陌生的地方印象不深，心里一定会有恐惧。那我们就把那个地方的灯打开，窗户打开，让这里是明亮的。然后呢，带他去摸摸这个窗户，感受这个地板的存在。然后眼睛定位，请他看向某一面墙，或者是看向某一个门把，让孩子可以处在这个空间当中。这个我们在执行技术上叫做定位法，就是让孩子可以处在当下的一个定位法。OK， 那我们就开始在这个空间来使用。那在这个使用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讲故事来给大家听。那如果在个别辅导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我们不妨就是抱抱孩子，然后表示爱他，给他安全感。然后也可以跟孩子讨论，但到底鬼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从平常的时候就听过带鬼的字词，对不对？例如说，哦，讨厌鬼啊，小气鬼啊，肮脏鬼啊，诸如此类的，贪吃鬼啊，然后来化解呢，对于这个鬼，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恐惧。然后也可以让孩子画各种的鬼脸，然后来玩抓鬼的游戏等等，好。那如果在孩子跟讨论当中呢，孩子很怕鬼的情形，然后再跟小朋友问说，如果像他一样遇到这样子一个恐怖的情形的时候，你会怕不怕？是怕还是不怕？那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故事中的这个小朋友呢？那怎么帮呢？那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比较不害怕呢？ OK， 孩子啊总是比较能够接受同侪之间的建议。那经过这样的讨论，孩子对于自己怕这个感受呢，就可以比较有更多的认识。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孩子怕的原因，透过学习的过程，然后来帮助他。如果我们发现孩子心理上对于鬼有疑虑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用行动去证实，然后来为他化解，直到他不再有疑虑为止。千万呢，就不要用一句说，哦，胡说八道，哪里有鬼，这样子来糊弄过去哦。否则呢，时间越久就会越难解释，对孩子的影响呢也就会越深哦。好，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除了这样的一个了解啊，然后说故事啊，然后聊天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能够对于他害怕鬼或者是处理鬼，对于鬼的这个认知跟情绪来做舒缓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层面来着手，就是从小尽量我们就不要让孩子有鬼的观念。虽然说孩子在长大之后他还是会听到关于鬼的传说嘛，哈，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大人能够做的，就是从小做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不要让孩子看恐怖的影片。然后真的现在有很多恐怖片真的是蛮血腥的哦。那也以这，也不要用这关于鬼这样的假想的恐怖来吓孩子。那可能我们虽然这么做之后，孩子上了幼稚园，然后跟外祖接触很多之后，就会听到关于鬼的这个字眼嘛。 那如果孩子问说鬼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那有一句话我觉得很不错，他就说鬼就像卡通影片里面的怪物一样啊，孩子总会看卡通影片的，那给他追溯一个具体的形象，然后而不要妄加的就是夸大的去形容他。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孩子活动的每个角落最好都保持明亮的光线，然后选一些呢比较 sweet 的比较可爱的这个书籍来给孩子，以美好的事物来充实孩子的心灵哦。那付出更多的耐心来陪孩子，包括常常陪他去户外活动啊，然后陪他上图书馆啊，在家里我们可以让他画画呀，看书啊，听听音乐啊。那如果要欣赏电视节目，就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就不要让他看这些血腥的影片、恐怖的影片、带有鬼怪的影片这样子。那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呢，随时呢都可以去观察到孩子他有什么样的情绪波动，还有孩子的一个学习跟喜好的取向。那最确实的行动和言语，我们可以来了解孩子和支持孩子。那俗话嘛，俗话就有说过说其实患由心生，好，那就让我们用爱来填补这个孩子的心灵，让他不再有疑虑，不再会害怕，那也可以快乐的去迎接他非常美好的每一天跟每一个当下。好，我们就来举例来说一下好了。我曾经看过有个故事哦，就是孩子还很小，大概是幼稚园嘛，然后他就说我想这可能有很多孩子都会发生的，就是说他晚上会害怕怪物啊，就从床底下回来吃掉他。哦，那为什么？也许你自己本身未曾有讲过鬼故事给他听，可是呢，难保你身边的朋友、阿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亲戚、好朋友，会不会用鬼怪来吓唬孩子，甚至于是路人甲、路人乙？回想哦，我自己的亲姐姐。他小时候的时候呢，我们在小的时候他就很讨厌小孩子，所以他都会去偷捏别人的小孩，他也会呢在他耳朵旁边呢就跟他说这边有鬼哦，待会咬你哦，诸如此类的。我们来讲说难免人性的部分哦，有一些人他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会想要去破坏。所以如果身边有这样亲戚朋友，或者是环境中这样的小朋友，导致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恐惧的时候，他因为害怕所以不敢说，甚至于可能你身边的这些就是讲鬼故事给孩子听的这个人，他还跟他讲说哦，你不要讲出去哦，你如果讲出去哦，这个鬼就会来抓你哦，这样的一个恐怖的语言就奠定在孩子的心里，让他的真的是想说又不敢说，这样的痛苦呢，就这样的痛苦就在孩子的心里面不断的累积，让他的一个心神耗弱，然后时时都是惊恐的这样。那我们就待会儿我们中间的节目就来探讨说，我们要如何实际去执行，帮助孩子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恐惧啊。也很谢谢我们这一段的一个小小时间，那云云要来谢谢所有的听众对云云节目的支持哦。因为呢这两个月来的节目真的很多朋友也私底下来回馈，我希望呢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良性的探讨，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讲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就很温馨的来分享彼此的所有，然后刚好呢配合着节庆的一个进度哦，就是刚好今天这个礼拜是中元节，那中元节我们就来探讨说为什么我们都要去谈鬼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有普渡的部分。我在这个群组上面啊，就看到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月忙着拜拜啦哦。好，那我们呢真的要去探讨，就是说信仰其实它是自由，它是一种自由，但是如果说呢我们一直害怕在的鬼怪说的时候，对于我们人生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待会儿的节目呢，就会来探讨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很怕鬼了，我们要如何让孩子面对鬼 真的存在吗？如果鬼存在，我们应该跟他怎么和平共处？待会见。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好，我们回到了我们的第二段的节目。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探讨鬼的部分哦。那我们上第一段节目呢，就提到说，当孩子如果是很害怕鬼的，而他这个鬼的对于鬼的恐惧呢，已经奠定在心里面，那我们要如何来协助他？首先呢，我们就要听听他怎么说这个鬼，对不对？当你了解的时候，让孩子说出来。那说出来呢，就有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曾经我听过，就是说有一次啊，有个孩子就他就说，他晚上呢会害怕怪物从床底下来吃掉他。而呢，这个是因为有一次呢，这家里面的亲戚从远方来，然后呢，他就为了逗这个孩子，给他讲了一个鬼故事。他就跟孩子说，不乖的小孩子，晚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会有一只怪物专门藏在床底下，等到坏孩子睡觉的时候，就会出来把它给吃掉。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孩子就开始害怕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就会怕被怪物抓去吃掉。后来啊，这个妈妈听说了，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事情，让孩子这么的害怕。于是啊，这妈妈就说，哦，是吗？有这样的怪物啊，那我和你一起到床底下看看有没有怪物吧。于是呢，妈妈跟孩子两个人就把床底下通通看遍哦，并没有看到什么怪物嘛，这是一定的。那不仅如此啊，因为妈妈在翻找的时候呢，就找到了很多的东西。好，那妈妈就因为床底下我们总是有空位嘛，所以孩子就会有一个空间去幻想说，哇，原来床底下可能真的藏了一只鬼。那妈妈呢，就把床底下通通都填满了。所以呢，填满之后就告诉孩子说，现在我们的床底啊已经填满了哦，这样子呢怪物也就不能藏在床底下了。我觉得这个妈妈太有智慧了。于是呢，孩子听完之后呢，就不再害怕怪物会回来吃掉他了。从此之后呢，孩子就非常就是安心的可以一个人睡觉咯。好，那我们呢，也就是说如何透过了解孩子在害怕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和他一起来面对，就可以消除孩子这样的一个顾虑哦。好，那像在曾经也看过亲子天下里面，他也曾经有报道关于鬼这样的一个主题哦。然后里面就提到，就是说有一次啊，爸爸就跟五岁的儿子一起看一部鬼片。那从那之后呢，这个孩子做什么事就都要人家陪。好，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比较让孩子呢去接触到一些新的影片，然后看关于鬼的一些报道之类的。好，在他还很小的时候，这是爸爸妈妈能够主导你创造怎样的环境，让孩子能够去看待认识什么样的事物。所以在亲子天下这个报道里面，就是爸爸跟孩子看过这个鬼片之后呢，孩子从那之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人家陪，无论是要洗澡、上厕所、睡觉，甚至是要去厨房倒一杯水，他都要妈妈陪他。他都说，哦，那里黑黑的，哼，鬼会来抓我。那我们要怎么跟孩子解释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要跟孩子说，你要自己走，你不可以什么到什么地方都要人家陪。 就医学上，就是身体结构上来讲哦，我们的大脑中呢，有一个杏仁核，它是接受危机讯息和恐惧刺激的警报器，它会一触即发，所以可能因此呢，它在这里呢就已经印记了恐惧的记忆。那这个恐惧记忆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草绳的这种现象。所以当小孩子他的认知功能还不成熟的时候呢，对于恐惧刺激以及思考和辨识区辨的能力是不够的。那主导呢，他这个杏仁核呢，就是所提供的这个恐惧的关于恐惧的情绪哦，是让他这样子久久一直存在。所以他在那个极度的恐惧之下，他是无法独处的，没有办法一个人单独那个处在那个状态之下，所以他到哪里呢就很渴求别人的陪伴，就变成有点病态的状态了哦。那我们上面就解释了，其实鬼片真的不要让孩子看，有些爸爸你喜欢看恐怖片，喜欢看很刺激的那个什么武打片啊，打打杀杀枪击片之类的，但是请不要让孩子跟你一起看哦。那在这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创伤，对孩子来说其实真的我们要付出相当相当的代价。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孩子会有非常深的一个不安全感、无助感，然后呢这个恐惧真的对孩子来讲负担太重了，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协助来心疼让孩子哦。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助孩子呢，有三个步骤哦，就是亲子天下的这个心理咨商师在这边有一个，他就说我们可以陪伴他而不是拒绝他，我们要用探索来取代解释，我们要用生活中的机会教育，生活中的机会来教育他，生活中的机会来预防他。好，那我们来讲说陪伴他而不是拒绝他哦。在我们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杏仁核呢，它会持续发送红色的警报，在这段期间呢，我们协助的一个目的是让杏仁核的警戒状态渐渐的能够稳定下来，所以协助的方式是要散发着安全、平静、温暖的感受。所以爸爸妈妈我们要主动的去陪伴他，例如我们可以安排时间陪他玩游戏、说故事，然后当孩子提出陪伴的要求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拒绝他，甚至于在他要求想要，你已经观察到他想要的时候呢，就抢先的能够去问孩子说，哎，妈妈想要陪你可以吗？这样的一句话可以令他感受到非常的安全，而且非常的温馨，而且有被保护跟被爱的感觉。那再来就是用探索来取代解释，有时候我们一直跟孩子解释太多，孩子不能理解，所以我们就陪孩子一起去探索吧，去探险，去探索，这样子。我们前面提到说安稳的陪伴呢，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感到非常的安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呢跟他一起走进属于他的恐惧幻想的一个空间哦。那在这样的恐惧幻想当中，我们和孩子就站在同一边，站在同样的立场，然后我们尝试去了解和接纳他的情绪。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里面哦，就是孩子不敢一个人睡，因为呢亲戚来到家里的时候呢跟他讲说床底下住了一个怪物，住了一个鬼，他会抓走坏孩子。那我们如何跟孩子一起来找，一起来探索，然后一起找一个适合孩子理解的方式，然后让孩子得到安全感，这样的了解还有呢接纳他的想法，然后协助他一起来克服这个部分。 好，那生活中的机会教育跟生活中的机会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预防，那预防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孩子看鬼故事啊、看鬼片。好，那如果当孩子如果在这样的恐惧之后，他已经回到本来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透过前面的一个探索嘛，让孩子去了解到说，哎，床底下有鬼吗？那这个鬼片是怎么拍摄的呢？好，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就开始要找机会让他了解这个鬼片形成的一个制作过程跟手法。好，那也可以从不是鬼片的电影开始谈起，就是一般的电影拍摄是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观众误以为在荧幕前所看的就像是真的一样，又为什么电影要呈现如此真实的效果？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嘛，哦，就是说如果大人在选择影片要给孩子看的时候呢，一定要严守影片的分级，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才是真的尽到责任，跟身为父母应该保护孩子的这个天责哦。好，也有简短的说一下，我曾经听说朋友的孩子呢，对于麦当劳叔叔也会害怕，因为呢，就看到小丑啊，看到麦当劳叔叔都会害怕的，对哈，应该也有一些。有一些朋友是有听过的，听说过的哈。那其实从儿童的发展角度来看呢，大概孩子到了4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会对于受伤啊，对于死亡是有好奇心的，这并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哈。但是孩子如果会害怕小丑，然后像麦当劳叔叔这样的一个就是角色呈现的时候，就代表说他并非缺乏辨识，他并非缺乏感受害怕的能力，因为他已经有一些察觉。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对于怪物受伤和死亡这样的主题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分辨的想法，那就是加上他过往的经验呢，他开始来判定说麦当劳叔叔他这样的一个形体存在究竟里面还住着什么呢？那我们要如何来导正，然后如何来让他能够更加了解说他就是一个铸模的东西哦，就是一个玩，就是一个制造出来的一个不具生命体的东西。好，那这样子就是在孩子学龄前，在孩子的认知当中呢，其实他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受伤都是暂时的，他是可以恢复的。那这样的观点呢，通常他在看卡通影片的时候呢就会被强化，还有现在孩子呢玩游戏玩 game， 他只要有没有他死了，然后只要再点一下他就活过来，因为几乎每个他就可以有什么生命能量的注入啊，然后这个人就会重生或复活这样子。所以他对于死亡这样的一个过程的理解，其实我们要如何让他真正能够看待，像他看卡通，许多卡通的主角都是在重伤啊压扁啊甚至于被分解了甚至于死了之后都还能够非常奇迹的恢复原状。那我们来讲说卡通其实它是用幽默的夸张的有趣的方式去呈现哦，然后来处理受伤跟死亡，所以呢孩子学龄前的孩子会对于受伤或死亡感到好奇是常见的，但是随着孩子的年纪而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呢，认知功能跟同理心的能力，他的能力发展成熟之后，这样的状态就会慢慢的能够去改善。好，那我们来讲说父母呢如何要来介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要为儿女来接收的资讯做把关，然后呢也可以在谈论情绪当中啊，我们能够把就是同理心的这个部分让他能够融合在跟孩子谈话当中。 所以其实技巧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都有分享，就希望能够融入如何我们今天一起探讨鬼的这个主题。好，那时间又快到了下半段节目，再回来。一不着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哦，时间过得好快哈，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今天的最后十五分钟的分享了哦。OK， 那我们今天来讲鬼。那其实鬼，我们要到底鬼真的存在吗？那鬼的定义是什么呢？我想哦，我想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哦，就是其实啊，人为什么会怕鬼？原因是对于不可知的事物产生恐惧。那你有看过鬼吗？没有，对不对？那鬼究竟存在吗？维基百科里面就有说哦，世界上有鬼吗？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没有比较合理。那你可能会说，这样的答案简直就是回避问题。没错，因为呢，维基百科里面说，问题本身根本就不成立。好，那究竟什么是鬼？正如呢，你问一个人说，诶，你相信有猫吗？猫 cat 呀。但是呢，如果被问到的这个人呢，对猫的特征是没有任何头绪，没有任何的认识，那再讨论下去是不是等于浪费时间呢？所以啊，让我们在定义之前，我们讨论中的鬼究竟指的是什么。世界上各地各个年代都有不少关于鬼啊、鬼魂啊、灵魂灵体等等的传说和故事，甚至每间学校里面总会有一两个就是很雷同的传闻啊，哦，就是学校啊，某一栋楼啊，有谁啊在那里自杀啊，因为爱呢某个学长爱不上，诸如此类的。好，其实你去学校问学生哦，他们随手就可以问到大概十个八个的恐怖故事啦。所以我们来假设鬼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应该有以下的特征哦。OK， 第一，它就是能够漂浮半空，不用脚走路，或者根本没有脚。还有，鬼能够穿越墙壁，不用开门。穿墙后，鬼本身与墙壁都丝毫无损。再来，鬼可能杀人，可以从不知哪里拿出来的武器杀人，凭空的武器来杀人，或者徒手掐死人，而且人根本无法反击。总之，鬼能够触摸到人类，但人类却不能触摸到它。大概就是如此吧。就是这些是我们大概通常一般人对于鬼的认知。但是科学理论上我们要怎么去解释鬼呢？很可惜，就是科学的经过观察自然现象归纳出来的事实就是没有鬼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好，好，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鬼跟怕鬼来衍生出来品格、人格和正心正念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样，这个才是教育真正的重点。透过鬼这个议题里面，我们要如何让孩子能够正心正念？因为所谓勇者无惧嘛。OK， 那孩子要如何透过这样正心正念的一个态度，那他自然会觉得说，我立于天地之间，我所做之事完全无愧于心，想当然而，那你就可以不用怕鬼。鬼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们也可以跟他和平共处，因为我井水不犯河水嘛，我不犯你，你也不会犯我。所以我也是这样跟孩子说，在决定要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曾经问了我的女儿，在她出国之前，我就问了她说，哎，我想要来录一段关于鬼这个主题的一个节目。我就问了女儿说，那鬼对你来说是什么？ 他就说鬼，鬼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以我们佛家来讲它就是灵魂，它就是在人间游走的灵魂，它没有肉体，所以呢它有它跟我们共处这个空间，跟我们共处这个空间，我们不用去怕它，它也不用来侵犯我们。那就像你遇到如果打个比方，就是说鬼就像那个游民好了，好游民。那假设你看到他，你就一直看着他，看着他，他觉得他很奇怪。我相信他也会害怕，或者是他也会不舒服。那你就让他舒服的存在在那里就好了。所以说，其实人为什么会怕鬼哦？原因不外乎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我们人常常对不可知的事物产生了恐惧，然后害怕。危害到自己的安全，所以由此就可以知道，人害怕的不是鬼，其实害怕的是死亡。所以如果鬼如果真的在你面前出现，也许不见得可怕，只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主观的怕鬼，那因为对鬼的认识不清而心生恐惧。就是我们前面提的啊，多数的人对鬼的认知就是鬼没有脚啊，鬼可以穿墙而过啊，鬼可以徒手就把你杀死啦、啊、这样子。所以长久下来呢，如果我们没有调整，对于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心念跟行为，就会变成习惯性的怕鬼。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是正确的心态，然后我们也可以诚实的去面对恐惧，然后呢去探索说我面对的这个恐惧是事实吗？好，其实就运用好方法，然后我们时时呢能够保持着正念、正心、正念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哦。所以，不管其实有很多关于鬼故事的传说啦，包括在国外也好啦，就是说什么有一些什么枪击事件现场啊。然后再来呢，死后这个人死后呢，冤魂就不时的出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时时抱着都是慈悲的心，那即使有鬼，鬼也能够感受到佛法的力量，去到达他们该去的地方。我前天去参加一个告别式。但有很多人呢，他就会说他在参加丧礼之后，身体就开始觉得不舒服，然后认为呢是被鬼给冲煞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观念哦，就是我们其实只要时时抱着正念，就没有所谓冲煞的事情发生。我们在面对死者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想象成一尊，以佛教来讲就是佛菩萨，然后呢我们就诚心呢祝福他，诚心的祝福他到另外一个境界去，所以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冲煞。那因为我们先于祝福，其实我们自己也能够平安吉祥喜乐。好，总结呢就是一般人会怕鬼，怕的其实是鬼灵众生，那其实我们心里面的鬼反而是比较可怕的。心里面的鬼其实就是内心的烦恼妄念，这佛家说的哦，以及不符合人的标准的一种起心动念，所以举手投足啊和出言谈话，其实都是因为对自己的不满意，对生活的不满意，然后有一些妄念，然后没有办法感恩，然后没有办法时时惜福知福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会贪图别人所拥有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我能够创造什么，而我创造了什么，我并且享受它，我觉得这样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能够导正偏差人格，并且用一个真正存在的一个正确的心态来看待所有人，来帮助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真的可以勇敢，真的心灵可以洁净，而且呢就可以很能够正确的去看待所有的一个人间的一个事情。好，我们最后呢就要来做一个真正的总结哦，就是我们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啊，要注意透过故事能够去启发孩子去懂得一些道理，而不是通过一个故事去吓唬孩子。我们生活中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要让孩子能够了解这样的危险以及如何克服这样的危险，而不是一味的夸大危险让孩子害怕。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注意我们的用语，好比说有几种语言是一种禁忌啦哦，就是第一，不听话就让呢虎姑婆来把你给吃了，调皮其实是孩子的天性，这样的恐吓呢就只会让孩子更担心，然后呢去影响他们的想象力。然后好比说你再调皮，我就打断你的手，打死你。其实这也就是一个非常禁忌的语言哦，因为这样就是会让孩子开始不敢有自己的思维，害怕呢一做就错，会面临死亡的一个威胁。再来就是你这么想完全是错误的，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做。我们要陪伴，然后能够同理，也不需要一开始就去说出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打断孩子的一个思考思路哦，让孩子有时间去整理属于他的思绪。好，那跟孩子说看着我的眼睛，其实我们不要跟孩子面对面，我们可以跟他肩并肩。有些孩子他天生就是比较胆小怯懦一点，这样子的孩子就可以对我们呢能够敞开心扉，就是跟他肩并肩，搂着他的肩，抱着他，跟他很亲密的聊天。还有就是我们常会恐吓孩子说啊，随便你怎么样啊，怎样你还会吓到我吗，诸如此类的。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真的要去注意我们的语气，不要让孩子觉得他很孤单。好，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孩子在怕鬼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我们平时的语言啊语气啊就已经对孩子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天这样透过短短的一个节目，然后来跟孩子来跟所有的爸爸妈妈来探讨，就是鬼的存在，然后鬼对你而言是什么，在什么样的价值观之下我们可以跟鬼和平共处，这样的一个心境。还有我们其实就是让计划让孩子如何，如果鬼真的存在，让孩子健康的去接受鬼的存在。好，也就是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像鬼月，那我们就来跟他讲说为什么会是鬼月哈，鬼月的故事成立是什么，然后呢再来我们平常呢就不要吓唬孩子，也不要让孩子看血腥的影片，然后对于较大的孩子，就是7岁以上，而且不见得7岁以上，就是这孩子已经会开始自己绑鞋带系鞋带打一个蝴蝶结的时候，其实孩子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分辨真假的能力，让孩子知道就是说有些鬼怪是戴上面具扮出来的，它并不是真的。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不同的一些面具跟装扮，让孩子说其实电影上所扮演的一个过程，拍摄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个行程，让孩子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当中鬼的存在是什么。那可能他会看一些就是外国拍的一些关于那种异象还是的那个影片，有没有。好，那尽量我们就不要让孩子看那些，以及我们孩子如果他受到惊吓的时候就去安抚他的情绪，不要去否定他的情绪，就只要告诉说他说哦，我在这里不用怕，把他紧紧的拥在怀里，然后呢让他感觉有安全感。再来最后就是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呢，我们尽量培养着乐观和美丽的心境。 我们一起培养乐观和美丽的心境，一起来对抗黑暗与恐怖。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伟话。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下次见。很高兴和你一起共度美好的鬼月，拜拜。